啊、哦，无门关这个，先翻译一下吧，翻译一下。百丈野狐禅，今天那个花花说能够看懂这一个不算是太难的。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百丈和尚他当时参的时候呢，有一个老人经常随着他，老人大家进，大家一块听他也听，大家一块退他也退，有一天他就不退了，然后那个百丈就问。你这个立在面前的这个你是啥呀？你是谁呀？然后这老人说了，他就是趁着人不在的时候，他说的要怕吓住人呐，你知道吧？这本来这些人都不会在意身份的，但是他那学人不是有的时候学人他就在意身份，你是谁呀？他是谁呀？再说这个还是非人呢，对吧？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啊。我迦摄佛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住，当时的时候人家问大修行的人还落不落因果呀？我说的是不落因果。结果我堕了500生的野狐身，现在我想请和尚带一转语，让我能够脱这个野狐身。他说他就是问，那你现在帮我答一下，大修行的人还落不落因果呀？师说不落，不昧因果。然后他于言下大悟作礼说，我已经脱了野狐身了。我呢，我这个我本身是住在山后面的，就是我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要冒昧的祈求你啊，让能不能依到王僧啊，帮我把这个给那个给办喽，给把这个后事给办喽。然后他就令那个维纳白锤就是说了，说的是吃饭啊，吃完了后送王僧。大家都说了，我们这一堂的众人都很安，没有人死啊，咋会去送王僧呢？对吧？没有人，一般的人呢、啊，他要是病了，就送到涅槃堂。涅槃堂就是等死的地方，然后大家给他念啊，然后助念啊，往生啊，就是这些送他走，就是这样的地方。没有人在那儿待着呀，他快要死之前，一般先要到涅槃堂，然后大家把他送走。他没有一个人在这儿，咋会是要埋王僧啊？然后呢，吃完了饭以后，百丈就领着大家到山后那个石头下头，用竹杖一挑，挑出来的一只死的野狐狸，就给他火葬了。公案实际上是到这儿完了。公案实际上这就是野狐，这个百丈野狐禅的这个公案，其实就到这儿就完了。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有后话，哎，这个无门关啊，就把这个后话筛出来。其实最好玩的是这个后话，大家只注意了前话，后话还有后话呢，就是，当天啊晚上的时候，百丈啊上堂的时候，就像是这似的，大家忙了一天，大家坐在这儿，咱大家开始说道了。百丈就说了，今天呢就是有一个野狐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因为自己这个答的哈，因为答了一个不落因果，就堕了500生，堕了一个野狐身。你现在再给我答，我那个转语答错了，他答了一个不昧因果，哦，原来是这样，他就从野狐身里头出来了。然后黄渤就说了，你看看古人答错了一句转语，就堕了500生的野狐身呐，啊。要是转语，要是句句都能答对，句句都不答错，那应该怎么样啊？他答错了一句转语，就是野狐身了。他要是那个转语句句都答对了，怎么样啊？然后百丈禅师说：“你走到，你进来，你走到我跟前，我告诉你，要是句句转语都答对了，会怎么样？”结果黄渤禅师照过去上前给了百丈一巴掌，百丈呵呵大笑，说的是将为胡须赤，更有赤须狐，就是说我以为我是那个红，就是我以为我黑，还有比我更黑的。你过来，我给你说。黄渤手快，黄渤过去先给百丈一巴掌，百丈笑，实际上百丈是黄渤的师父，所以说禅宗啊，这个有棒啊，有鹤呀、啊。这就是最早的时候的这个打从这儿开始的。黄渤就是林济的师傅。
黄渤很那个的。
那也是他师傅成全啊，他也是他师傅成全的。
黄渤打人厉害得很。
黄渤打人不是，黄渤就说了一句话，最关键的就是说他下错了一句转语，堕了野狐身呐、啊。你看看是不是啊？他下了错了一句转语，堕了野狐身。他要是句句转语都对了呢？句句转语都对了，那就是个王僧啊！给他，你看，哎，给他火化了，给他那个。实际上，这里头的公案有道道，是有道道的。这个道道在哪儿？主要是道道在哪儿的问题。现在这个机缘好像说的也不大有意思。主要是在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王僧啊，这个王僧就是这个野狐，他还要求要用个王僧下葬啊，就在这儿。然后就给他确实有个王僧。你看这个故事本来很圆满。 原来答错了，现在对了，哇，对了，然后我就没事了，我就从野狐身，你看脱出来了啊，脱出来了，我终于可以变成一个僧人一样。哎呀，正规的，就是说的，算是我没有辜负这个祝佛的这个嘱托吧，就是好好的修行了，我用王僧这样去走了，作画了，你看看，这本来是一个圆满的故事，是吗？
嗯，
是吗？
嗯，
不是，
嗯。对，
他执了一个王僧相，僧相，
他是执着王僧相是他的结果，实际上他执着的是他原来错了，现在对了。
嗯，
他执着在原来的那一个不落因果是错的，现在这个不昧因果是对的。嗯，没有区别，他有一个王僧的区别。
他要让他们用那个王僧的那个他跟他
没有区别，有一个区别，
对，他有一个要求。
嗯，
他要是不遵那个，他怎么不要求呢？
我们往下看无门关的这个，读一下，读一下这个。
嗯，无门
曰，还有那个颂曰，
一起读吗？
嗯。
无门曰，不落因果为甚堕野狐，不昧因果为甚脱野狐。若向者里着得一只眼，便得之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声。颂曰，不落不昧，两彩一赛，不昧不落，千错万错。我们要起大机大用，
不用，就是到这儿吧，就是先到这儿。我们说的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他答一个不落因果，答了一个不落因果，既然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了，为什么他还堕成了野狐？既然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大修行人没有违背因果，他没有违背因果的话，既然没有违背因果的话，为什么他又从野狐身里头脱出来了呢？就是因果的事儿，这个就是因果的事儿。这大家不是对因果有疑问吗？如果说不落因果，既然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了，不落因果这个如果是对的话，为什么他会答错了一句，转眼就堕了野狐身？如果说没有违背因果，是大修行人的这个也没有违背因果，大修行人就是符合因果。如果符合因果的话，为什么他说脱野狐，他就脱了野狐身啊？这哪跟因果相合适啊？如果在这个地方上能够透得过，哎呀，就知道了，就是这个百丈，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声。前百丈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野狐，我理解啊，说这个野狐，如果野狐要是能在这儿透得过去啊，那个他堕的五百声狐狸，哎呀，那不知道多风流呢。我们哪有狐狸跑得那么快呀？我们哪有狐狸那么的撒野打滚啊？如果他能透得过，他的那狐狸就是五百声风流啊。那透不过他的。我是野狐啊，我错了，我肯定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个公案看看大家要聊一聊，大家要聊一聊有什么说的没有。大修行人简单来说先说一句话，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呀？到底是落因果还是不落因果？不昧因果的意思就是说符合因果，不昧因果的意思就是没有违背因果。就是大修行人到底是超出因果了还是符合因果？符合因果。超脱因果。不落因果。那实际上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呀。不昧因果就是不违背因果嘛。不昧因果是对的。
为什么脱野狐啊？
不昧因果脱了野狐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既然是没有违背因果，他按说的话他应该野狐身尽了。对对对，他应该野狐身尽了。他怎么说完了一句话他突然的就脱出来了。
所以说不昧因果也是对。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没有违背因果，他这个就明明已经超出逻辑了，人家别的野狐还是野狐呢，他就突然就走了。
该落就落，该昧就昧。
啥叫该？
无因果，
应该是不算因果，但是
我觉得不，这个地方大修行人不大修行人先放在一边，我觉得就是无因果。这个无就是看我们第一个造成狗的那个无，不是那个无。
为那个世间正法那个正法流传，他可以示现因果，他自己但是洒脱，他示现
因
果中他没有受这个因果之受，不落因果之落，他就没有什么因果不因果。但是为了世间佛法的流传和正法的那个，
哎呀我那个天哪，
世间因果
太复杂了，
空江头颅凌白刃，犹如利剑转春风，完了。
那你对对对，你的意思是那个啥，你的意思是他为了让大家相信，他就林白认一下子。
对，要做好事，做个不要做坏人，那我就要实现因果啊。那他自己很潇洒，没什么东西，心中空了，没这些东西。
那他已经多了，他已经多此一举了，
不怕大学里人是不怕因果。
对，
他不在
心中没有这些
东西。我认为不是怕不怕，
他
就是
那大坏蛋也不怕因果呀。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
没有因果，
我觉得就是无。这个因果本来就是无，所以你在这里谈修行人不修行人，因果不因果的。
没有因果，还有大修行人吗？
没有大修行
人。问你呢？
没有。
对呀、啊，所以大修行人果然就是落因果的。大修行人是因，落了不落因果的果。有个大修行人在，如果按禅宗的话，大修行人落因果否？落，当然落了。因为他有个大修行人在。那大修行人落什么因果？大修行人落的是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的，落了这个因果还是因果。他说起来绕得慌。所以说落因果跟不落因果在这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无门关就说了，不落不昧，哎呀这两个打法啊，到底是落因果还是不落因果呀，这两个都特有意思啊，看看哪个都特有意思，咱们说来说去都特有意思，都对啊，特有意思，这就叫两彩一赛，两彩一赛就是两个都很精彩，两个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你在这都不知道该选择谁，哎呀这个是对对对，这两个都是好东西，你都不知道该选择谁，这叫不落不昧两彩一赛，还有一个不落不昧千错万错，不昧跟不落两个全都是错，哎呀错的可是不是一般的错，错了多少错了。就是落和不落它到底是错还是对，这个颂里面是这么说的，颂就是这个意思，前面说的是对，后面说的是都错。他把这个错放到了后面，因为什么呢？你落了一个不落，落了一个落，要么在落上，要么在不落上，要么在符合因果上，要么在不符合因果上。符合因果错，有个因果可符合；不符合因果错，有个不在，就是错。看一下老人的解释吧，然后大家还可以就这个讨论。
我们要起大机大用，只要于时的本来后绵密保护，在事情上精勤锻炼启动，除去所有沾着、疑滞、贪嗔等妄习，运用纯熟，自然融入大机用之境，千万不被这大字吓倒，想到高深玄妙中去，一切机用尽在目前，止于灵机无滞，无疑即得，一落一滞即飞去。
哎，对，就到这儿，就到这儿。所谓的大机大用，老人就在这个地方上举了一个大修行人，就是修行人和大修行人的区别在哪儿？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从这个公案的背景上来说的话，大修行人说的就是无修无德无正之人。所以呢，大家不要被这个大吓倒了，这个大等于无。所以自然融入到大机大用之境，就是没有机没有用。没有机没有用，它就自然的没有智了，没有爱了。你有个东西，它就有个爱了。有一个机用在，就有个爱了。比如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那么抡刀上阵的时候，别人抡刀了，你说哦，这是佛性的显现。你这就没法大机大用了。你还有这个在呀？所以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他说的就是无修无德无正人，无修无德无正之人这里没有因果。再接着读吧。
如百丈野狐公案，当僧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答他不落因果，原无胜过错， 乃自身无而落无里身，可怜生五百年后犹自不省心，幸得百丈慈悲为他挡，且释疑道无昧因果，方才将这疑难放下，释然而化。
啊，对，就是到这儿。他那个野狐狸啊，他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怀疑嘛，我们把那个怀疑都叫做狐疑。就是野狐狸它移到什么程度啊，它如果在透明的冰上它走路的时候它就会一动也不动，因为它特别的怀疑那个冰啊会破碎，它就能够僵到那儿，你都可以抓住它，它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它狐疑重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重的，有一种怀疑，所以我们经常用怀疑，这种怀疑的重叫做狐疑，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野狐狸的特点就是说的它那个疑心特别特别特别的重，那就是这个地方很容易怀疑，很容易怀疑，嗯，所以他是怀疑，那个百丈就给他放下了他这个怀疑。
不落不昧相差一字，意境大有死活天壤之别。
哎，对对对，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有死活天壤之别？不落就答的死了，
对，
不昧，哎，没有违背啊，这个地方就活了，他也没有说符合，也没有说不符合，就显得活了。嗯，
但在达人份上却无丝毫分别，以佛性天真，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因果果向甚处去着，死即不有，活从何来，其间还容是非正悟否，这野狐能从不昧处悟去故甚故性甚，如能从不落处悟去，则海阔天空更甚。
啊，这个地方不一定有人，他们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一点儿。不昧就是显得这个答案非常的圆融，不落就显得很落了一边啊，就是很明显是落因果还是不落因果。我说不落因果，对不对？大先生还落因果不？我好像回答了一个明白的，就简单来说，好像是落了两边的其中一边。嗯，但是实际上你心里头没有事，你就落。
对，他无所受。
嗯，什么叫无所受啊？你就落，你就受，嗯，不用答个无所受。
你无所就有所了，
他内心无所受。
哎呀，越答越远了，越答越远了。你这还有个内心在，你好好修吧，先把你的内心修到内心被狗吃了再说吧。这就是答语啊，答语有的时候的话，有的人要答的，比如说，哎呀，不能是这个，不能是这个，这到如何是好啊？对吧？他说吃茶去，你看就好像显得很那个，他就答就这个，这种的答语啊，这种的，如果老人，所以老人说他的答就这个好像是落了，你就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入处，你能够的一下子就不落两边的，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地方是很难得的，所以不昧跟不落是在这儿，不昧好像是两边都没有堕，既不是落也不是不落，我没违背因果呀，好像是既不是落也不是不落啊，但是不落的这个就好像落到了另外一边了，好像一个选择题是 A 啊 B 啊，他给他按说选择 A 也不对，选择 B 也不对，他就直接选择了一个 A， 实际上岂止不落因果对，落因果也对。为什么说不落因果是对的？因为这个野狐狸他最开始不加思索的答了一个不落因果，他后来又怀疑了，他后来又怀疑了这个不落因果了。实际上老人的意思说他不用怀疑，他要我说他不光是说他不落因果怀疑，他如果说大学生人还落因果吗？他说落因果的话他也不用怀疑，他答个不落因果他不用怀疑，他要是答落因果他也不用怀疑，就这个不用怀疑这是最可贵了。
此野狐灵化去，还要百丈做王森林火化，更是粘着，而百丈亦五重起起，亦不免浑身落草，落在因果中。
哎呀，老人这句话你看说的好玩，我觉得是说百丈呢，说百丈呢，老人在那指点百丈呢，但是后面有人给百丈写屈了，就是实际上这个王僧啊，这要是让他火化的时候，百丈就应该呵斥他，你怎么还弄这个呀，你这不是落因果了吗，对吧？但是百丈还是慈悲，哎呀算了，给他安心算了，就给他弄了。但是这个公案到这没有了啊，这个公案到这没有了啊，就原来的是野狐，野狐不对，他现在通过修行把知见证了，他就变成了王僧了，故事就变成这了，绝不对，绝不对。所以百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渤，黄渤这就有的说了，黄渤这就说了，那就是说的是他答错了他就是野狐了，他答对了就变成了王僧，就变成了僧人，是这样的吗？假如他一句一句都答对了怎么样，一句一句答对了也应该挨一巴掌，也应该挨他一巴掌，答对了又怎么样，答错了又怎么样，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事儿的话，野狐有野狐的风流，僧人有僧人的风流，错有错的因果原因，对有对的因缘。所以说这两个答案是，你可以说它全部都对，也可以说它全部都错。你可以说这两个答案都很精彩，你也可以说这两个全部都是错的。而且我们在道理上也可以给你讲的，一讲道理怕大家都云里雾里了。你们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讨论，到底是落不落因果也可以讨论。彩就是精彩啊，精彩，精彩，两个都好精彩。这两个精彩的在这赛，就是两个马在赛马呢，两个马都可帅，都可那个跑的都可快。这两个这一赛马，这看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欧洲杯一样啊！哎呀，那个冠亚军决赛，那就要那个什么，熬着夜也要看，因为那属于两彩一赛。所以不落因果，不昧因果，两个都可精彩啊！两个要说起来的话，道理都能够写一本书。
所以的话，他落叶浮生不是他打了这个不落因果，让乙才那个，对不对？
野狐狸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他要是不这么认为，其实没有事儿。野狐狸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他是因为这个疑惰的。他后面他因为这个疑惰了，他就因为不疑他又出来了。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他要是真的，他要在野狐中间，他透得过去，他可以直接的当着野狐走了，一溜烟跑了。我还像上你这天天上什么店，我累不累啊？我跑了。
他继续用他的风流。
我以天，对呀、啊，我以天为地，我以天为被，以地为盖，我不是挺好的吗？我，嗯。那他剁野狐也无所谓，你呢？你剁野狐有所谓不？
为什么要剁野狐？
你可以选择吗？
可以啊。
你知道人死的时候大多都是在睡梦里头死的，你睡着了你怎么选择？
你不是说是大猩猩人吗？
大猩猩人就可以选择，不对，大猩猩人这里说的是无修无德无正之人。那他选择什么呀？啊，好，等等，理解错误。他没有自己想去的，他是应众生的需要去的。
他心里干净的话，他打什么都可以。啊，说了，就是心里没有花的。
你心里干净吗？
要打的时候，我在那个心里没有觉得是这样子，对呀、啊，那个没有不落也是对的呀。然后那个就是无果无众生，啥都没有。
你能，但是你心里干净的时候，你心里能一直干净吗？
偶尔的时候会有一下。
哎呀，你那就不是真干净。真干净是本来干净，跟你的心干净不干净也没有关系。对呀，本来是这样的嘛，本来是这样的嘛，但是他觉得自己错了。对，他觉得自己疑了。野狐的特点就是疑嘛，他就是疑，我答错了，他疑的特别的重啊。大修行人那他这种的大修行人就不是无修无德无正了，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修有德有正的人，所以他的野狐他的心啊，他这个疑心特别重了，他就是这个境界就会随着他的心转的，他的野狐心重了，他就是疑心重了，他就变成野狐了。像我们的这种的修行还没到那个份上，我们心重了还不是一下子堕到那儿。他的心特别的重，他的心就能够转境界啊，他的心就可以转，就是说的是他的心，这个心不好了，他就是疑心重了就转了，疑心一消他就又回来了。但实际上这个是明明白白的有修有证，他不是真正的大修行人。大修行人你说他一句修行的话就已经昧却了他了，已经污染了他了。他本来其实他要是真的是那种大心的，他就可以牛胎马腹里去。他不是的，他觉得自己错了，他一直觉得自己错，他觉得自己错得很厉害。
他最后要王生来安排。
啊，对对，他就是他觉得对了，这一次总算对了。
请王生自己来安排。
啊，对对对对，那就是又成了另外一条野狐狸了。
对。
所以百丈是知道他这个是有落处的，百丈晚上就把这事儿一说，百丈把这晚事一说，黄渤聪明，黄渤一听这就是有问题的呀。黄渤就说了，那他啥意思啊，他错了就变成野狐身了，那他对了呢，他对了就变成王僧，这就对了吗？那对了应该到底是咋样啊，师傅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师傅说你进前来，进来。黄渤知道他师傅要打的，他先打了他师傅。
这个他们那个大修行人关于客人去处问题都不介意，我听过林讲，
不，并不是不介意，他这压根就没有来去，
来
怎么叫不介意呢？
那个平地两条沟，你讲那个案子，他后来的小孩几年以后就走了嘛。
对，百丈野狐这个有没有没听懂的？还有哪儿没听懂？因为狐狸，我们一般的是集中在落不落因果这儿。我们这今天说的主要是就是说的是疑不疑的事儿。他如果怀疑了就堕了狐狸，他如果不怀疑了蹭一下变成了僧人，不怀疑了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不好，是这个事儿。
他怀疑是不是就是好的不好，
不是的，他怀疑是怀疑自己答错了，他给别人不能答错，他怀疑自己答错了。就是这一句话答错了，他是怀疑是这个。
那个二祖神光还是深忏大师，他后来去还个债也是这个道理啊。他可以不还，但是为了正法流传故，他去还了，被强盗那砍头嘛。这个，
那么
他也是去还这个债，他本来可以不落这个因果，不还就不还。
嗯嗯嗯。
还债说不定也是
是僧忏还是道信是僧忏、
哦、
二祖的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他们里面有好几个，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不是不是二祖断臂，就是二祖走的时候也是被砍头，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记得是哪一代祖师
江头林
百那是那个那是二祖的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僧忏的，对对对，僧忏的，对。但是还有一个祖师，他就是把法脉传下去之后，他就到街上嘛，那个就是有一个人碰见他就杀了他，那个人很后悔，他杀错人了，他觉得实际上是他们前生就有这个姻缘，所以他把法传给了之后他就走了，他后来到街上就专门碰这个人，这个人碰见他就把他杀了，他就了了。其实这个人杀了他很后悔，有过这样一个，这是后面的一个，他主要是他把法已经传出去了，他并不是为了让正法流传，没有这个意思，哪有什么为了让正法流传。哦，好像是吧，嗯嗯嗯，
好像投身转了好几次，都是来中国，就是还了好几个，一个是被财打死的，一个是被建设
啊，那就是安息高，嗯，安世高，对对对，安世高。他不是为了正法流传去那个什么的，正法流传就是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的正法流传就是无心之心无法之法，这样传了，无传之传，这样传了以后，他这个已经传了，他没事了，他就可以自己的还有什么他可以了，是这个跟那个为了正法流传没有关系。
他是怕咱们刚刚说的就是世人误解他，你看这个人可以不还债，可以咋咋咋，
那是你多想了，那是你多想了，实际上他有的人他就是可以不还债，他也实现了有不还债的，这是你多想了，就是说他为了给世人做个榜样，没有，禅师根本都没有这种想法，什么叫做给世人做个榜样，什么样全都是世人的榜样，当然了我们不是坏，不是要坏的，主要是我们认为倒霉的那也都是榜样，那禅师还有是视线病相走的呀，也有视线刑罚而死的呀，就是受了刑罚而死的也有的，二祖就是了嘛，二祖等于受了刑罚而死，
嗯，
你说当时的时候他算是世间榜样吗？可不是。
他不是他不是。
嗯。你就这么说吧，要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人他就是被这样示现了，我们怎么想他？所以他根本都不是为了示范，他没有什么，他这没什么示范。你要非要说他示范，他就是哪个样子全都是他的示范。他心里头没有示范不示范这一想。就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示范的。
那个郭老师，我想起以前有一个藏密的师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们在藏密里面流传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究竟不究竟，我觉得可能不究竟。他们说 真正的大圆满的成就者怎么离开，应该像一个老狗一样的离开。他说是像个老狗一样的死去。
藏密啊，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他有一些这样的，因为那边的人就是着相。我们这儿就没有这种的，其实有这样一种的像啊，因为我是看禅宗的，这个地方我最清楚了。那些禅师们有的走得很辉煌，有的像狗一样，有的连狗都不如，有的还有现自杀像的呢，这全都是解脱啊。
他那个话可能是针对那个，就是立法全部要修着修红化这样，哎，他说我们不要红化，像老狗一样的死去，他可能针对这样说的。
嗯，那也可能，嗯，实际上跟这些像没有关系。也就是什么相都可以是解脱相，
针对那个红光身的，
不是挑拣这些相，就是简单来说，不是挑拣这些相。修行人愿意挑拣这些相，修行人最愿意挑拣的就是如何走的相。哎，你像人家这野狐狸五百生了，还不忘了要这样走。你看看坐脱力王，立刻的他一用王僧下葬，立刻从狐狸身里拖出去了。这在狐狸里头，这也传为佳话呀！哇，有个狐狸坐脱力王了。
真是等于狐狸坐脱力王。
所以这一则我们还是落到这儿，他那个移了狐狸，移了就生了五百世的身了。那个不移，为什么不移了？为什么也要挨巴掌？就像那个黄渤说的，他答错了，他就堕了五百世了。他要是答对了，为什么还要挨一巴掌呢？他要是怀疑了，堕了五百世狐狸身，不对。他不怀疑了，坐脱力王了，成了王僧了，成一个僧人了，为什么也不对呢？
他本来又不应该有疑惑的不疑惑。
他何必要当王僧呢？
啊？
他何必要当王僧？
哎呀，你就是你喜欢潇洒相，你真是。那你要当什么？
野狐。我就当我现在是个人。
难道我们不应该要一个不怀疑吗？不怀疑不是好吗？
敢怀疑也是好啊。
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就说的是究竟见解这个地方上。啊？啊，那应该怎么办啊？怀疑是不对，不怀疑也不对，信佛不信佛不对，信佛也不对了，那应该怎么样？看啥呀？其实啊，咱们学的第一则公案说了，财色有无，丧身失命。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如果有个东西或者没有个东西，你就可以谈得上是怀疑或者不怀疑。它既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它不存在有无。你哪涉及到怀疑？你哪涉及到不怀疑？连你不怀疑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我们既然想明心见性，我们不要担心。不是说他们想明心见性就是有一个明，有一个不明。这个地方啊，明和不明都是多余的。它这个东西不是有，也不是无。如果有个东西或者没个东西，我们再说明或者不明。它不是有，不是无，它不存在明和不明啊。你以为你不明白是对不起佛法，你明白它，你照样是对不起佛法，因为你有个东西可明白呀。不明白是错的，明白它也是多余的。你坐在这儿需要明白吗？你看东西需要是知道你在看东西吗？这是这么直接的，根本都不需要你再有一个知道，再有一个明白呀。你自己又说了。不用，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关系，我没关系。刚才要说啥来着？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就是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也别高推明心见性。你真的想要明心见性，我的画风就该转了。不是要高推明心见性，别觉得自卑，你只要老老实实的用功。所谓的要明心见性，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不要别的。 别的东西的这些好不值得你留恋，无咎三宝不值得你们留恋，知道不？嗯，大爱不值得你们留恋，就这样就行。嗯，家人们不值得你们留恋，就这样，就这样，就只管用功，只管用功就行。嗯，我一边说一边喝着无咎三宝。所以我的意思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不要别的就行了，然后你就只管用功，只管用功。真正的用功了，到那个份上，也并不是有个心可明。你们放心吧，那个时候无心明心见性最后一个负担去掉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负担。这个世界就是九牛一毛的那个毛，啥都不是。嗯，那个时候个人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嗯，不是顶天立地，天地都没有什么东西。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啊，那是，哎呀，算了，不说这些经典的事儿了。嗯，所以说你们就是首先就是要不求雨果，什么也别要，什么也别留恋，就这样去用功。然后你别担心，别自卑，觉得自己够不到这个份儿啊，够不到这个份儿。实际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天天在用，你天天在用，没啥东西，并不需要你另外明。最后所有的，我们把所有的毒疮啊都搁到这儿，这个毒疮把它破了，就所有的东西搁到这儿，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性。要明这个东西，就是把所有身上的疮都搁到这儿，这个疮再破了就没事了。嗯，所以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真的想要明心见性，你就只管踏踏实实的做。最后你明白明心见性这里没有什么，其他所有的事儿都没什么了。你不受它的约束，你用它的时候就用它，它就是你的工具，你可以用得很好，但是你不会被这个工具束缚住，知道吧？嗯，所以你们就是只管用功，不要担心自己明心见性不了，不会的。只要好好的用功，不求雨果，一定会明心见性。因为明心见性这里不是另外有东西。你们在这用功啊，不一定现在有效果，但是回去也可能有效果。回去把这个什么都不稀罕的这个心态延续下去，继续的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们放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老老实实的这样啥都不要，就这样的踏踏实实的念咒，踏踏实实死心塌地的啥也不要，肯定会明心见性。啊啊，越笨的人越容易，聪明的人才是阻碍。就是这个，哪个刚才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全都让他分析到了。嗯，越笨的人越容易。嗯，实际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从心中心的这里来说，我不是骂啊，我不是骂，这句话应该删掉他。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学历高的，明显的他在打坐的过程中呢，他那个煎熬劲儿就更多一些。更多一些，他费劲儿一些。当然了，他如果这个地方他如果过去了，那他这个用处就很广，因为他这种人多，大家还喜欢有文化的人，他一句话他能给你分出十个来给你点，十个方面来给你说呀什么的，他可能因缘上会好一些。但是实际上的话，那个越简单的人他越容易，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用起来的话，他不会有什么用，他在这说法可能没什么花招，法缘不好，但是他的法眼一定是正的。他没什么法缘，因为他不会用多余的词儿。你就像第三个似的，锯齿和尚，他就这一个指头，但是他的法眼是正的，嗯。所以说越那个的人越不那个，他想的越多的事儿，他纠结的，他修起来越费劲儿，是这样的。所以就往下扔，扔的越干净越容易，嗯。最糟糕的就是那种没文化的吧，他还想追求文化，他并不想追求解脱的，那就更糟糕了。我们这样说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要气死了。
吃官司。
嗯，对。嗯。就是他想追求，想懂一个什么，想善一个什么，想怎么怎么样的，那他到这儿来学就更那个啥了。他本来他用着他那个平白天真，他本来他用着他那个空白和天真，他更容易。嗯，
暗合妙道。
你这一说就煞风景了。我们大禹祖师就叫大禹啊，我们每一年。给学人说法都要说到大禹这个名儿，就可见大家对文化的追求了，对智慧的，对于那种聪明啊，对于那种教理的追求啊，对于那种道理的追求，每一年都要强调大禹大禹，都有一个时候要必须要强调大禹祖师。为什么叫大禹啊？没事多念念大禹。嗯。 真鱼那就是真鱼佛。你看那周立盘陀伽，齐老师就说吧，周立盘陀伽，齐老师每一年也得必说一次周立盘陀伽。周立盘陀伽也是佛呀。
嗯，这啥我不知道。
周立盘陀伽就是他脑子特简单，没办法教他，教他啥他就只会干点粗活。对，然后就让他扫地的时候念着扫帚扫帚，扫地扫地，就这样他就开悟了呀。嗯，
扫地僧。
对，他不是扫地僧，他没有个僧，什么僧不僧的。
他只管扫。
啊，对对对。嗯。
跟他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是什么都想不通，什么都听不懂，就是让他去扫地。
四个字就住两个、嗯、一句话四个字就住两个、
啊啊、对。嗯。我们学楞伽也是啊，我们学楞伽就是那个大慧菩萨，大慧菩萨就是大智慧。大慧菩萨在别的地方没有出现，他在楞伽经里出现了，他问问题刷一下子问108个问题。
嗯嗯。
但是大慧菩萨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没有这个智，这个智不是有什么东西也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就这样才有了大悲心。这就是大慧。
嗯。
就说到另外的事了。这则公案看看有什么没有。这则公案其实有好多的道道，是有好多的道道，你每一次看这个公案都不一样。这里面的道道可有意思，这里面的道道。有的人在道理上落，就给他讲什么叫做落因果，什么叫做不落因果，就可以给他讲。齐老师都讲了很多次了，什么叫做落因果，什么叫做不落因果，什么什么都讲了很多次了。这是这个，这是从道理上讲。另外一层呢，就是刚才说的疑和不疑。答语转语答对了还是转语没有答对，嗯，就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百丈。按照元音老人的话，元音老人最后一句话说的也可难听啊，百丈就是这个僧人啊，就是做王僧理化更是粘着。
嗯，
百丈就是说，就是老人看这个野狐根本都不咋样，然后百丈呢还就着野狐的不咋样给他不咋样的做了一个王僧的葬，然后老人就没有再批评这个野狐，老人转而批评了百丈。哎，对对对，百丈这个人落在因果里了。啊，
那如果他
其实到底应该咋样，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这个僧人他要是不讲情面的话，要不讲情面的话，要是在明眼人看来的话，百丈这个肯定明眼人是要说到的。要是真的要是明眼人看他没有问题的话，就实际上就是他要是用王僧那个去火葬，他就应该呵斥他，你为什么还要王僧那个什么，你去当一个野狐有什么不好啊。嗯，他就可以这样嘛，
就不甘心当野狐，所以天天在那听法。
嗯嗯，
那你是说后来不是他那个叫徒弟过来，他徒弟打了一巴掌，那他其实也明白的，他是不明白的还是啥意思？
他这个就是百丈，等于就是百丈后面的这一块，实际上百丈他这个公案他是圆的，但是元音老人说的就只说了前面的，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一般的人就只知道把他变成王僧化了。没有什么的知道后面这一段的，后面这一段是画龙点睛之笔，就是百丈这个地方做的不圆满，百丈自己把他说出来，他徒弟帮他给圆了，百丈哈哈大笑，就是这一块是这个公案的最微妙的地方。好多人就只知道前面当个王僧火化了句号完事儿了，无门关这个人是有眼的，他把最后一段加上去了，
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
哎，对对对对对，
就好多人说这个公案，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人讲佛法，讲错了你要变成野狐。
哎，也有道理啊，这就是从道理上来讲，你从这儿能得到一点法味也行。嗯，实际上的话，你要是从佛法上来讲，那真的不应该讲错呀，对不对呀？
嗯，
但是有个对错，那百丈当时为啥让？
没有个对错就可以混淆了吗？
不能。
哎，对呀。
嗯。
那百丈当时为啥让那样造？
有两个原因，我们猜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像老人说的，心软了呗。嗯，第二个原因是，哎呀，算了算了，让他心安。好，那个，我刚才我跟袁荣在这念叨呢，让他反正就是实在一点的话，化成一个人继续修呗。
嗯，
反正百丈的这个就是很落草。 百丈应该说他，应该说他。
所以说百丈清规，他制定规则可以，他转身啊不利落，是吧？
你这
他制定规则可以，规则制定者不利落。
你这你就是冤枉了。老人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这就是冤枉了。你以为百丈是只记那个做制作清规的？百丈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乾坤赢得一闲人，幸为福天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我是没事的呀，我可不是有个清规规住的，我是没事的。
那我觉得很多那个老和尚或者是那个大禅师他们去世的时候那一死，那很多人也会是像这样的事情一样不看和讲啊，说你咋。
所以真理并不掌握在很多人手里，这些很多人他建立了佛教的基本的一种道德伦理的模式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佛教的真相实际上是无相无不相的。
是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说百丈就咋呀，再没咋。
这个事儿如果就前面来说，到葬了王僧这句话，他绝对在明眼人里就是不就是不利落的，就是像老人批评的，他就在落在因果里浑身落草了，就是等于是那个人坐脱力王了，他就鼓励了人家坐脱力王。坐脱力王是可以的，但是坐脱力王就代表着究竟吗？不是的，佛法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是要究竟这个地方给他点到。他明明执着一个王僧的像，你还就着王僧执着的像给他埋喽？为了让他欢喜，为了让他安心，他执着王僧的像就不给他埋，让他已死去，再一个五百世。
再看着解读这个意思，但人家当时可能还有别的。
我们其实从明眼的角度，就那一个意思，佛法说的就这一个意思，没有别的，这就叫知有的人，就是就这一个东西，就是明心见性这儿什么的，看什么东西都是从明心见性这个角度来看的。尤其是这修行人的问答就是从这儿看。他如果觉得就是不疑了，这个答对了，然后他就要从王僧这儿从这个地方上走，这个地方明明是他执着了这个相，折腾这一波人去给他按照这个东西来画，他成一个野狐死就不行了，非要按照王僧死才行吗？他野狐死怎么就不行了？野狐怎么就比僧人低一截了？不是百丈，是那个狐狸着这个圣相。狐狸着了这个圣像，但是百丈呢也就迁就着，也就让他暂时安心走了。那是他是落草嘛，元音老师说他是落草啊，你看着他是着相，他是落草啊。实际上百丈如果真的着相就没有后半截了。百丈把这个事跟黄渤说了，黄渤打了百丈，百丈还哈哈大笑。也就是这么说吧，你们骂他落草，百丈哈哈大笑，那个黄渤打了他还是哈哈大笑。
他要没那样葬的话，哪有后人这么多人在这受益
啊？你受了什么益？我听听啊。
我就看书上写着了。
这个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可以看下一个。这个还有没有哪个地方不甘心？接着聊一聊。公案这个事儿啊，不是取决于讲解，公案这个事儿取决于你怎么问。每个人问的不一样，他答话讲解立刻就变了。他是这样的，在他这儿就是不昧，到你这儿就不落了，到他那儿就落了，这都说不准的。在你这儿有佛性，一会儿就无佛性了，一会儿你说无佛性，他又说有佛性了。
像这老师讲这种课也是要遇到对手才行
啊，主要是取
越高老师
不是，主要是取决于他们怎么问。
所以我说这无门关还说连续的。我说这些打气的人也不在了，那老师跟谁对啊？对不出来咋讲？
网络上是也有的，网络上也有的。不过呢，这禅宗的东西，总而言之的是靠，这是靠有人对是有意思，就两彩一赛了。虽然两彩一赛是千错万错，接着往下吧。
禅宗无门关第三篇，
我们这个讲第三篇还是讲第四篇？
第三篇要不讲第四个？
第四个
这个父子无缺个。啊，可以。
第四个哈，第四个几句话，禅宗无门关是胡子无须。不安曰：七天胡子，阴盛无须。完了。
接着读下头的吧。
参虚实参，下面
无门曰：虚参实参，不虚实物。
参虚实参，不虚实物。折个胡子，直须轻见一回始得。说轻见。两个，圣曰：痴人面前不可说梦，胡子无须，心心偏懵。
讲完了，一句话都看不懂。就文言文，
达摩为啥？
今天是指的达摩吗？
也可能就是一个无声。
要把那个五灯会员查一下，看看这个西天胡子圣货无虚有没有前后的，看看那些东西的，要好一好。单看的话是一个，不是，你要到电脑里查五灯会员才行。
前面
说的就我这个顶上也没有。对，就是胡子为什么没有须？它是西天胡子，它为啥？我就像是东司为什么在西方，在西边？
就是就跟您白天说，为什么站在东边看向西边，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东司为什么往西边走啊？既是东司为什么？东司在哪儿？东司在西边。既是东司为什么往西边走？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它有个东字，是吧？是看你找不找的东，为什么在西边？
有没有？五灯会员，你有没有？你给我，我来查一下。我还是看一看前后文更有把握。你先查一查，查不到再看下一个。香言上树这个。看下一个，先看下一个。
那我读一下吧哈。禅宗无门关五，香言上树。香言和尚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树，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委他所问，若对又丧生失命。正那么实，做么生对。无门曰：纵有玄和之变，总用不着。说的一大藏教，用不着。若向哲理对得着，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岂乎未然？只待当来问。宋曰：“香言真杜撰，恶毒尽显。”雅趣、
这个不是这个。
通声。
好像没有查到，你看看啊，这个五灯会员里的。不是，主要是一般来说都是从五灯里来的。看看五灯里有没有这个。这个明白不明白？就是有人上树了，你意思明白吧？嘴里面衔着树枝呢，所以手也没攀枝，脚也没有踏树，就这样悬到这儿。这时候树下有人来问如何是西来意，人家问你佛法，你不回答可不行啊。对吧，我们学佛的人就像你们无修的人，你人家问你这好不好，你说不好好像不合适哈。学佛的也一样，人家问你佛法你怎么不能不答，人家不问我们介绍那是我们不好，对不对？是我们攀缘了，人家问你了你怎么能不回答呢？ 对吧，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一张嘴咔嚓摔死了，正那么时应该怎么办呀？这个说有一个人让讲香言上树是吧，我记得谁让学的，哪一个人啊让学香言上树的，没来。哎呀，有一个人说想学香言上树，香言上树的这个就是对最后面那一个人说的那一个啊，对对对，你对啊，对对对，还有一个你戴眼镜了，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嘴巴咬那个树，如果一开口，然后就掉下来，
对，就会摔死哎。问，当然问他什么是佛法呀？
那他得用动作啊。
你用动作能回答？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永远都不张嘴啊？
你不
得
用动作吗？
对，那以后人家问你，你都用动作，你都用动作。人家问你是佛法，你就这样就行了。
这样不是不让你一直在这
样子吗？人家以后问你，你都这样子吗？
我可以这样
啊，你可以这样。
表达
他这里讲的是那个，是讲的是
不
好
的
表，是那个是
这个地方不是说让你用心，你就是必须得用嘴表达，就要到这两难，你不能总是每见人都这样啊。这种人就需要你开口，但是你一开口就摔死了。
就是咬着嘴挂上了试试。
对啊，我们现在都在试试啊，我们现在都在试着呢。
怎么试着又能回答又回
答？对对对，咋试试啊？你们来说说试试嘛。脑筋急转弯也行啊。
对，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脑筋急转弯。
可以可以，来个脑筋急转弯。 其实这里有两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先给你们供参考。不过这样说这个故事就没意思了。第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谁让他上去的呀，他搞成这样的地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第二个就是跟你的这个差不多，假如说他现在没有口弦树枝，他又没有上树，那人家问他祖师西来意，他就应该答吗？他也可以用动作。那现在你没有手了，就像锯齿似的给你砍掉了，你怎么表示啊？啊，那你用什么？你这不是说话吗？你说话就掉下来摔死了，不许说话。啊，那通过什么？
当时觉得什么
合适？那你现在觉得什么合适？啊，把你的脚没了，砍了，那你用什么说？
用眼睛看。
眼睛给你弯了，瞎了。啊，那你就没法表达了。到底什么是佛法呀？到底什么是佛法呀？布克，
摔死，
摔死，摔死的这个是老师的答，不许学，学语没有用。你的，嗯，
对啊，摔死也是一种方式。
摔死是一种方式，摔死了你就不存在这儿了，那就不说了，那就 game over 了。
这个案子就结了。
嗯。啊，就是不回答了哈。
我不回答，那就也是啊。
反正总之是个死。
嗯，总之是个死。
老师，你把那个无门约和杜约那个。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嗯嗯。无门约纵有玄和之变，无门约纵有玄和之变，总用不着说的一大藏教也用不着，就是说的那些说的道理头头是道的这些。到这个地方让你咬着树枝，你一咬就要摔死了，你头头是道到哪儿啊？到个鬼啊。玄和之变一大藏教全都用不着，一用了你就得摔死。嗯，要知道就是这个不关文字，不关文字，这就是若像这里对得着，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其祸未然，直待当来问弥勒下生。这个地方其祸未然前面应该是句号。嗯，如果在这个地方能透得过去，就是你呀、啊，你必须得说，你还不能摔死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能够透得过去，那以前死的地方让你变活了，以前的那些地方你觉得都是有可能活的，那些地方已经都没事了，都堵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等于就这么说吧，如果是你这在这个地方能够透得过，那你就是别人觉得就是觉得你该死，其实你是个大活的人。别人觉得你是应该活，那些东西都没有意思，你早已经死到那些早已经对那些死了心了，就是这个意思。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就是死以前那些觉得有希望的都死过了，以前你觉得都走不通的现在全都走通了。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能透得过那就没事了，要是不是的话，要是在这个地方让你不明白那算了，你现在你不明白，等到弥勒佛来了再说吧。嗯，先标树枝等着弥勒佛来。然后后面的颂呢，香言真度传，恶毒无尽限，雅雀那僧口，通身蹦鬼眼。就是香言这个和尚啊，他真能编呀，他编的这个还编的贼毒，哇，真的是的是都不知道多毒。因为大家总是要回答嘛，总是要恨不得有一个人大家都吃过去跟他说，你学吧，你修吧，这是多好，这个事儿摆在眼前的这些全是佛性的检验，都争着要说呀，要告诉他呀，要怎么怎么样啊，就是都是在这儿，就是纵然有玄和之变，你张嘴也得死，说来说是一大将也得死。所以香言真度传他就是能够抓住修行人的毛病啊，修行人就这毛病啊，要显示个东西，要给你说个东西，修行人有这毛病啊。嗯，你要是真的这个地方上就是把你的嘴塞住了，这个地方你只要真可以塞住，将来呀浑身全都是眼，我通身蹦鬼眼，就是浑身上下全都是活灵活现的，全都是灵活的。你要是真的不是知道这个佛法不是在嘴里说的，你要知道这个真的在这地方透过去了，你就在这个地方上，不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夫，不在他有什么出路，不在什么理解啊道理上去用功夫，以后的话就通身蹦鬼眼，就是怎么样都能够把别人耍得团团转。嗯，
那他也不用回答。
这个通身可不是回身，他通身焦点不在这儿，
说也是通身的。
你说，你说，你说，优先义工优先，
义工优先挨拍是吧？
嗯，
这里的通身并不是指身体哈，就是整个，就拿大树也是眼，大地也是眼，就是通身蹦。
通身蹦鬼眼的意思就是随便你拿个什么东西都能把人搞得团团转的，就是。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也不用答呀，啥都是啊，这个人他无论怎么问怎么说，他
本来就是
里面呢，他答他嘴也不用张开，就都是了，他不用说了，不
行说法
也回答完了。
啊，就是每个人问你，你的怎么着？
就是
人家要问你啊，人家要问你，你怎么着？
就反正自己知道一切都是，然后你就当回答了。
你这就行吗？你觉得这样行吗？
你不都说了吗？那个也不在嘴里啊，那个佛真是如何是不是？
我说不在嘴里，这不是我用嘴说的吗？
那你用嘴说，别人也可以不用嘴说呀。就像那些很多老千师兄，他也不用说啥，他也不用推别人，让别人来。
但是别人问了呀，啊？
那你上来试试。
问了吗？我上来，我才不上你这个当，我不上去。别上香岩这个当，香岩是怎么把这个人诱拐？对，就是香岩是怎么对香岩是怎么诱拐到这个人，让他嘴里头衔个树枝，四脚悬空的。香岩是怎么把他诱拐上去的呀？所以叫香岩真兔传，恶毒无尽限。怎么把他诱拐到这种绝境上的呀？别上他这个当。嗯，
不是，就把那个问的人拿个树枝给那问的人捏掉了。从来都没有问的人和树枝。
这个倒没什么呀。尾山这里怎么了？你说尾山居仰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仰山和尾山他俩也有
啊。这个地方是他们两个的一个评论，他们两个的评论就是说，尾山就是刚才的江有胡须是更有吃胡须了。尾山就问仰山，哎，你看他们师徒俩咋样啊？仰山就说，哎呀，黄渤经常这样搞他师傅啊。然后尾山就说了，这个黄渤这一套是天生得的还是从人得的？仰山说也是禀受师承，也是自宗通。尾山说也是，他们两个就没事儿在这儿那个。没事在这嚼舌头，胡须翅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第那一个的那个西天胡子那个在不在这里面，其实那个也讲的也没啥意思，看第六个还是看，还想看第几个，大家可以挑。
可以挨着看吗？
可以挨着看。西天胡子再回过西天胡子那个吧，那就。镇州府焦山霍安尸体禅师。没有，这顶上没有，有一个霍安禅师，还是看从头开始。西天胡子为什么无须？就是说西天胡子应该是指达摩，达摩为什么没有胡须？达摩到底有胡须还是没有胡须？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公案可以类似于那个狗子无佛性，你就参个无就是了。为什么没有？明明是有，为什么没有？明明他有个胡子，为什么没有？参须实参，悟须实悟。这个胡子就是这个胡子到底需要亲见一回，亲见一回才说他没有。若说亲见早成两个，我们老是说正道崩的一下开悟了，明心见性了，你等着他就会赤裸现前。这么说话全都是已经是落草了，什么赤裸现前啊，他一直现前呢，还用得着再赤裸现前吗？你们是在这啊，我不要别的了，我现在就要明心见性，这是属于是就是特别的那个的，特别这属于在那个佛教中的最着相的一群，最应该骂的一群。你要是真的想为明心见性，就该骂你了，你还抓着一个明心见性啊。嗯，也就是说如果说亲见早成两个，明心见性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心可明，另外有一个性可见，真的有个性可见，他不需要。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是，哎呀，原来明也是假的，也谈不上悟。他谈不上悟，他不会用明心见性的这样的词儿去说别人，说自己，除非他想骂他。一骂他，他就说，哇，你这大修行人啊，厉害厉害。你见性了，你才见性了。
见性了吗？
一般的人就问，哎，怎么样？一出来以后就问你见性了没有啊？我见鬼了，我见了。他宁可说他见鬼，他也不会说他见性，这就是真见性人。
老师，你这次是跟上次跪了一下比，这次把啥全部就。全部讲了，真相全部讲完了。
那不是的，你不能这么冤枉我，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在这冤枉我干啥呀？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吹牛吧你，哎呀。我还是那个我，是你一天到晚的变来变去，你赖到我头上了，跟我没相关。还有我讲了什么呀？
你今天你看见没有。就这个明心见性，你这次讲的就是非常非常。
你不胡扯啊！我在哪儿我都这么说啊！你别那个什么了，你不会注意到的。你那时候光注意到就是说的，你跟老公那点小破事儿了，你都忘了。
原来真是冤枉。
没法讲那种机缘怎么讲，那种机缘我跟你讲，明心见性是什么干始觉，你在这说哇家庭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明心见性是干始觉，那我那就太那个了，那是那得看什么因缘条件，每一次都有说。嗯
不来大理就
啊，没说过。嗯，这个事儿不是说出来的，说的什么东西都是不相干的。如果听得多了，反倒成毒药。关键是对于你的实际的心地这儿，能不能打落一些东西，就这就行了。最后是要忘掉的。看了袁玉老师的东西，你们看了都记住什么了？不是看完了就忘吗？那是好事儿。看完了之后，谢谢你的心中的千头重担，这就够了。
嗯，
你到底打过还是没打过？
没打。
来我，一会儿我管你借点钱，反正是没借。我跟你说个笑话，我跟你说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师兄，他真的很聪明，他很有那个悟劲儿的，他真的他就世间法就不行，他世间法就不行，他真的就到处借钱，看得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很生气。他后来他自己一跺脚，借了就是没借，把我们气的。
然后你咋办了？就灭火了？
没灭火，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自己会那个的。借钱还钱，这就是没借啊，没借没还。
我想起来，那个秦老师有人问，我们现场的就是在北京，有人问说，吃肉就是不吃，这样对吗？秦老师说，那个。那他吃了大腿上割块肉吃了看他能不能过得去，过得去就是吃了没吃。
吃了肉就是没吃，这样对吗？这句话一问出来就不对。啊？他有个对不对，你能这个什么，你能折纸让他吃哦？嗯，那不行，他明明还有个对错在，还早着呢。啊，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说的不是吹牛的，这句话不是吹牛。这句话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是吹牛，不是纵容人家就是胡吃肉，那不行。但实际上的话，何止吃肉是没吃，吃素也是没吃。他的意思是我吃肉是没吃，我吃别的是吃了，我要吃的好点儿。嗯，
就是这个做了也是没做，说了也是没说，这个有些师兄们就挂在嘴上，然后他们一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说的不对劲，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断出来。
嗯，
所以我刚才你说的这些，
郭老师是真的没说吗？就不敢承认了？
不是的，
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说，在祖师那里他讲的这个话，说了也是没说，没说也说了。其实有时候还是能明白大概的意思，但是被人拿来一用，被师兄们拿来一说，就像你说啊，什么吃肉什么这些，然后我就是没说，然后钱借了就是没借，
对呀、
啊，我就赚不出来了，就。
你这个钱啊，借了没借可以用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借钱借出去了，你说你没借过，这就不一样了。他借了别人的钱，他说他没借过，这能行啊？嗯，他明明是为了自私自利啊，或者是他有自私自利的嫌疑，就这样就不是了。吃了没吃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食物众生得灭度者呀，说的是这个呀。你能够就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啊，那肯定不行啊。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是他说他吃肉就是没吃，但是你说他没打过千座，他不承认的。他一定要说他打了千座，他好好修行了，那不就成了他的那个什么了吗？就是这个地方可要小心了，不是那信口胡说的，不是信口胡说的。
那佛说他从来没说过法也是这个意思，但他这个事儿，他说他从来没说过，也是不是因为说的，所以就他就不这么。
不是啊，他从来没有说过法，是因为大家都立了，他说了法，所以他要扫掉啊。他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在这胡说的，就是这么说吧。他说的是实相，他说的是实相，他说的是实相。而我们这种呢，就是吃肉的时候就是没有吃，借钱的时候就是没有借，这个不一定是实相，哎，是借口了，是这种情况。也有人说我呀，说我这么说，做了就说没做。他说我们心密之家做得好，我说我们没做过。我是这么说，我觉得我没错，我就是没做过，因为他说我们好了，所以我说我没做过。 你这个就是在这，哎呀，我说你这个就是在这搞我，你在这搞我，哎呀，所以说没做过也是千错万错呀，哎呀，
好了你啊，赶紧把树枝叼上，
叼树枝，叼树枝，再接着往下看吧，锯齿树脂的不用了哈，再往下香烟上树，再往下一个世尊拈花，这个也超有意思，读吧。
传众无门观六世尊拈花，世尊昔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或言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万别传，不主佛和迦叶。
一般我都读迦摄呀，
迦摄，
迦摄，对对对，迦摄，迦摄，大迦摄，
这是多音字吗？
现在所有的拼音上它只能拼到迦叶，但实际上它是读迦摄。
你手机输入还是没有迦叶？
对，迦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段话有点嘚瑟，有点禅宗嘚瑟，他只到了这儿就没有，后面还有他给他传法，法本法无法他没有说，他只到了这儿，他的意思是你看你看你看正法眼藏啊。这一段大家能看懂不能啊？这个就是说的是禅宗这个东西，你们老是觉得哎呀是参禅，你把禅宗跟心中心法割裂开，你把禅宗把心中心法割裂开，你觉得禅宗跟心中心法是两回事，参禅跟心中心法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是禅宗，实际上不是的，禅宗这个东西不叫禅宗，禅宗这个东西叫正法眼藏，叫涅槃妙心，叫实相无相，叫微妙法门，叫不立文字，叫教外别传。这个东西是释迦牟尼佛亲传给摩诃迦摄的，亲传啊，亲传的意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接触的这种的，不是像现在的是你像那个很多的那个他是直接读经典呢，直接读经典啊这些的，他没有其他的宗派他直接读经典，但是禅宗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全部都有亲传啊，这个东西它代表了佛法，就这么说吧。这一段话有哪一点你不理解，郑师兄啊，还有别的师兄，你们有没有读不懂的、不了解佛法的？你说了，我就可以解释。明天晚上我收集一下大家社的，给大家再说一下大家社咋回事。那个教外别传，你说是教外别传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言语，言语就是教化，对吧？是教化。我有个东西可以教导你，这是属于教化。这个不是在教化里的。我们现在心中心法就不是教化，就不是教化。你别以为在这听个什么能够得到个教化，狗屁。就是教外别传，就是不是教化。不是教化，教外别传的，不是教化的，那怎么说？非要说就只能说是宗了，这叫一个宗一个教，其他的叫教下，我们禅宗叫宗门，就是你也不能说它就没有东西啊，它也有它的宗旨啊，它这个宗旨是什么宗旨啊？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
没有一法能给予，
实无一法于人，你咋知道实无一法于人呢？再接着往下看吧。
无门曰：黄面瞿昙，倘若无人，压梁为剑，悬羊头卖狗肉，香味多少奇特，只如当时大众都笑。正法眼藏，作么生传？摄时迦摄不笑，正法眼藏又作么生传？若到正法眼藏有传授，黄面老子狂呼什么？吕言：若道无传授，为什么独许迦摄？宋曰：拈起花来尾巴一度，迦摄或言人天枉错。
他这个你这个新月师兄，你这个如果能够给连起来就好了，他有一个连页的东西就好了，你找一个 Word 文件就好一些，他可能没有 Word 的。好吧，就先这样吧，先这样吧。黄面瞿昙，那个布克师兄问这个瞿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俗名啊，俗名啊，乔达摩悉达多他的俗名就是瞿昙，瞿昙就是那个外道，他不客气，他都称释迦牟尼佛叫瞿昙，就叫他的俗名，就叫他的名就是对对对对，就叫他俗名，不尊称的名字，他比较黑嘛，所以叫黄面瞿昙。黄面瞿昙，旁若无人，压梁为剑，悬羊头卖狗肉，这个你看不懂也就算了，后面他说了一个好玩的事儿，你看这世尊拈花迦摄微笑， 要是大家都笑了，这可怎么办啊？要是家设不笑，这可怎么办呀？嗯嗯嗯，对的。袁老师说杠精啊，这是禅宗里头出杠精啊，这真是没办法。都像这样的话，都让那个就是释迦，就是说的家释迦下不来台呀、啊。我跟你说，要是大家都笑了，他传给谁啊？不是，释迦牟尼佛来了，他蔫了，大家不笑，他又败却一场，完蛋了，传不下去了。嗯，要是大家都笑了呢，传给谁啊？那扭头走了，不传了。哎呀，
说不定有好几场，就这场接下来，别的是
一般来说的哪一个经里头都有一个哎能够跟他打边鼓的，一般来说的话都有的，他自己就是说就是直接说的，反正每一次里头都有一个比较利落的跟他打边鼓。
捧根和豆根，
那你要说真正你说的捧根跟豆根的这一种的最典型的，实际上不是他们，是不是那个他们几个，是释迦牟尼佛跟那个提婆达多。哎呀妈呀，那俩才是捧根跟豆根呢。啊，我们现在说都是血泪史，那他俩实际上一个捧根一个逗根，一个视线佛一个视线魔嘛。这个不用讲，一般的人都知道。对对，可能这一次答疑的个说大家社的时候说过这个，说过这个，后面还有一个传法记我们也说了。前面的这个就开始说的这个也有意思啊，他为什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黄面瞿昙，说他是旁若无人，说他压梁为剑，说他悬羊头卖狗肉，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好多人啊，就是说的他不着文字相，但是他着一个禅相，他一说禅宗他就要弄一个拈花，连现在连我们新中心搞个什么东西也要搞个拈花，然后一说什么是佛法呀，他就哎，要不然就哎，要不然就哎，他以为这样就在给人家，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嘛，释迦牟尼佛就是拿了一枝花嘛，啊，释迦牟尼佛拿了一枝花，为什么说他是压梁为剑呀？为什么说他是压梁为剑？哎，这句话可适合。一般的咱们修心中心的这些人了，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无咎的人，就可适合一般的修心中心的人了。因为一般修心中心的人一上来就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都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压梁为剑。因为本来他不说他都是佛性的显现，我用得着你说了？你说的意思是你不明白明白了，还是说我不明白明白了？你啥意思啊？他一上来就先这句话撂出来，这就是压梁为剑了。你
说拈花这个事儿已经落草了，然后
哎，说得好，对，说得好，是的，是的，是的，拈花已经落草了。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已经落草了，这当然是已经落草了。
所以他就跟平民无异，也就是普通人也会那个什么压梁为剑，普通人也是
不是不是的，不是普通人压梁为剑，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一旦是有个东西，他就压梁为剑了，是这个意思。有个东西让你明白，这就是压梁为剑了。虽然他这个已经是很好了，其实佛拈花是因为他前面说了一些大家又堕到思维里了，所以他一拈花，嗯，这本来这么直接的事儿，他就是给人指指，就拈花是指指，但是本来这个事儿连指指都是多余的，谁给你指指以后剁他的指头就是了，还用得着你指指吗？比如说我问你如何是佛法，我这个一个问都已经和盘托出了。你还用回答吗？没有这个佛法，没有这个佛性，我怎么问出来的呀？你还用再回答吗？嗯，你说。
我说这个拈花跟刚才那个贤树是开口一样的。
有，可以，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你觉得今天才开始打气，渐入佳境。
那不一样，要碰什么人了？对这些人还是要讲明心见性的，还是要讲一讲这些。一般的打气的就是说的主要就是灵气的那些什么什么的给他往下打就行了，我觉得是。而其实这也不用讲，也不用讲，就往下打，就靠打气给他打就行了。所以压梁为剑，悬羊头卖狗肉，挂羊头卖狗肉， 香味多少奇特，好像拈花就多奇特了。有的人就认为拈花奇特。我最开始见过一个人，他说他是修心中心的元印老人，他见到我们的样子，他就给我们做这样的手印啊，好像多奇特的样子似的，就有，嗯，嗯，再往下看，如果到正法演授有传授，黄面老子宽呼吕岩，嗯，往下一点再。如果到正法，如果说正法演藏是有东西可传，然后有人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黄面老子了，他就是忽悠这些众生呢，骗这些众生呢。如果说有正法演藏可以传授，那是他骗人。如果说没有传授，为什么他就独喜大驾？哎，正法演藏附主于汝了。如果没有传授，他为什么又附主于汝了？哎呀，这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无门关这个会开，他就会在这弄坎儿。他你看，释迦拈花迦摄微笑，他就在这竖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的传授？如果说有东西可传授，真有东西可传授吗？不是，对啊，所以说有东西可传授，他就是骗人了。如果没有东西可传授，他为什么又说正法演藏附主于汝了？对呀，对什么对呀？对呀，不是说无法法依法吗？你以为还有一个？你以为传呢？就是传的这个以法传法的这个梦幻泡影，就像我们众生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轮回一样，我们在世世代代的轮回，在亲情里苦不堪言一样，所以他有一个这个传啊。嗯。所以若无传授，为什么独喜迦摄？这有几种回答。第一个，你要是认为迦摄接了一个法有法可传，你可是骂了迦摄了。
说哪去了？挂频道了
他说的意思是，如果说有法可传的话，那就不对了，怎么可能有法呢？对吧？肯定是没有法吧，说有法可传肯定不对，他都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嘛。但是如果说没有法可传，他为什么又说正法演藏附主于汝了？
那佛出现了，那他出现了也没出现过，那传了也是没传，那就啥也没有，有啥不能说的呀？
那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安心一样，这是因为无心才安呢。但是有个心，
他如果认为真的有个法可传的话呢，那这一点他就过不去了。实际上的话，他你要是说迦摄真的有个法可传的，你就是冤枉迦摄了。但是你说迦摄没个法可传，也是冤枉迦摄了。齐老师就经常这么说，说你没开悟是那个什么冤枉你了，说你开悟了是害了你了。
他搞这么一出干啥呢？
就搞这么一出干啥呢？就干这个啥呢？你不搞这一出，你搞什么出？还有什么出能干啥？咱现在就说说还有什么处能干啥？是无咎三宝还是生命之光？不是，无咎三宝只是其中一个呢，还有的是别的呢，你们不仅没有接触。
我的意思是说，本来佛性都虚空大地什么都是佛性所在，那为啥还有一个释迦摩尼佛出来？为啥还有一个拈花微笑什么释迦啥？
就为啥你有苦恼？为啥你要找佛法呢？这事儿怨你啊，可不能怨佛啊。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他这些也都有了，那咋就不能这样了呢？本来都是这么什么虚空大地什么什么都是有佛性的，都是佛性所在了，那为啥还实现一个释迦牟尼佛呢？为啥释迦牟尼佛还拈花，然后迦摄还微笑呢？那这些东西干啥呢？
这些东西干啥？只因为众生太苦了，他没有缘由，没法出去，太痛苦了，太苦恼了，应着这个缘。
没毛病啊，那他还笑话人家干啥呢？
啊？什么没毛病啊？
就是因为这个众生太苦了，就是这么笑，他是也好，不是也好，这也都不是，也不是，也都没啥呀。那他在这说咋样都不对，那也不对呀、啊，跟他有啥不好关系
啊？他的是不对，但是你的也不是对。
那我也没说我对
啊。对，行了，大家都不对，行了，可以了。你是还是哪儿不甘心？还再有一个对吗？如果你这没有一个对，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立一个对，这里就没有一个对。
就是说 说本来就没有一个那个啥，他在那呱啦呱啦说了有啥用？
哎，所以就说了压梁为剑呀、啊，压梁为剑。压梁为剑就是本来在这好好的，你夸嚓非要把他当成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贱的人，再给他往上抬。他本来他好好的，压梁为剑了。
他自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他也是在压梁为剑
啊。对呀、啊，啊，我们来这一出也是压梁为剑呀、啊。
小七也赶紧回家吧。
不要走了。
回家了就不是压梁为剑了吗？
还剑。
所以说没事的人他一看禅宗的公案，一看这，哎呀，这俩人找事了。嗯，所以难道这个就再看看宋，嗯，宋也有意思，往下滑那个宋，拈起花来尾巴一露，一拈花，哎呀，原来他这有佛法可证啊，有佛法可以悟啊，拈起花来尾巴一露。嗯，还有他捏了个花，为什么迦奢就笑了？三藏十二部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呢他一笑大家都懵了，大家都懵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讽刺了释迦牟尼佛，又讽刺了迦奢。你看你乐，你怎么这么乐呢？你看看你，你看看他乐的。
捏不起来，我赶紧嘚瑟一下给他。
那个释迦牟尼佛拈花，一拈花露出来了，哎呀，你看看他是有道可证的呀，呀，露出来了，露出来了，有个物可以给大家讲的，露尾巴了，露破绽了。这个迦奢呢也是的，人家一笑他，人家一拈花他就笑了，你看搞得大家都很蒙圈，哎，你看看，其实这个慧开很高兴，大家都在这蒙圈了，哎，你看看你们蒙了吧，他怎么就微笑了呢？不应该是有个东西，有个佛法可以明白吗？可以见吗？可以说吗？可以说他非有非无吗？他这怎么就念的这释迦牟尼佛拈花迦奢微笑，这就没事了，就传完了啊！这人天都懵了，人天一懵，慧开就高兴了。嗯，
慧开是谁？
就是这个作者。
不是，我就是看这今天讲的这一段，我就觉得这个慧开也是个牛逼人，就是他把这个宋约啥玩意儿整上去了之后，无门约宋约整上去了之后，他都已经跟迦奢和释迦佛都坐在一块儿了，那感觉。
你跟谁坐一块儿？
我跟你坐一块儿。
哎呦，你，好吧，好吧。你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不辞辛苦啊，在这受了这么多的罪，在这49年说法，几年悟道，六年苦行。这个又赌明星悟道，然后49年说法，最后二业之间示现说法，然后后来在双林树下示现涅槃，这一生这么的不容易，然后呢被这个谁给说的，被这个那个谁，我这个慧开给说的，哎呀这个黄面奇谈呐、啊、哎呀这个压梁为剑呐、啊、哎呀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啊。
还有一
句
话打包子，还不如打喂狗。
对，打死喂狗的那一个，
挨骂不少。
不是，这是送佛，这不是挨骂，这是真正的送佛，真正的送佛。嗯，禅宗说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说话不是太伟大了，太高尚了，我们是这么说话，禅宗就这么说话。拈起花来，尾巴已露，就是这样。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世尊拈花这个？师尊拈花迦奢微笑就完事儿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慧开不饶他，慧开说师尊拈花是多事儿，迦奢微笑啥意思啊？大家都懵了。你看看，还是高师兄比我会答，我是想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可以跟康老师多聊聊。还有没有像他这样问的？他问慧开为什么说他是压梁为剑呀、啊、之类的。啊，你也想问？嗯，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你说一下，你是童言无忌，什么都说的，你说吧。有道理，有道理。
他一定就得这样说。
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一个花就是佛法啦。你看，挂羊头卖狗肉嘛，啊？
他只能这样说，才能表达他那个，他就没法表达，他只能这样表达。
你要怎么表达？
没有表达。
对呀、啊，
就是我们一看到这个公案，就觉得那个花好像一笑就是了，然后我们就去认为那是，就把我们这个扫掉嘛。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嗯。可以可以，不过你要是这么看就没意思了，你还不如网错呢。其实打掉的是什么？就是你释迦拈花加设微笑的，就是释迦拈花这个就是打掉的是这个是什么？还用得着这个就是吗？这个就是多此一举。拈花已落第二风头，你告诉我什么是第一风头？网上的人说的，
就是不纯粹。
不是你呀、啊，是刚才那个杜师兄。嗯，
啊，我觉得这就是不纯粹嘛，人家就说挂羊头卖狗肉，
啊，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你一个轻巧巧的花儿，你这佛法三藏十二部就在里头了，你的一切的烦恼疑惑的这个能解决一切烦恼疑惑的度一切苦厄的这个佛法就在里头了，这一个花就能代表这一切了。花如果可能代表一切的话，那佛法哪儿去了？那佛法是什么？
这句话，白云能够代表天空。
花能代表你的烦恼吧？能代表你的疑惑不？能吧？也可以这样讲，到底能不能吧？嗯，能够的话，那佛法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就是你的烦恼跟疑惑，既然不就像个花一样，不是个什么东西，那佛法也就可以搁置在一边的。烦恼疑惑真的不是个东西吗？
我
说出来再接着往下看不？还是就到这儿了？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一共才十二个小时。
再来一个，再念一个，再念一个。那不是，那还是十二个小时重要，十二个小时重要。不过你别以为这真有东西，我告诉你第七个可好玩了，我给你大念念就知道了。某甲，我刚进门，我刚开始修心中心，我刚开始学佛，我什么都不知道，哎，你给我指示一下呗，你给我指示一下吧，我应该咋学啊？赵州就说，你吃喝粥了没有啊？喝过了，喝完了粥洗碗去吧。嗯，他就在这儿，他就没事了，好吧好吧，去睡觉吧。嗯，没了，这就是第七个，行了吧？
嗯，
睡觉。嗯。
你听懂了吗？你去走。
哎呀，我的妈呀，这就麻烦了。
我知道是梁。
我知道是梁。唐老师人都背了方丈了。
花花，你呢？你看这个第七个，你看看呢。
哎、
我真的要去。
走了。
花花，这个你看呢？佛法就在这里，佛法就在平常。嗯、
哦，
我这么一说，呸！哎呀，不，没有说，就到这儿吧。
讲完了，
对，好好休息，明天一站，嗯，站啥站？明天打十二小时完事儿，对，十二小时当养生了啊，嗯，十二小时是无咎第四宝，哎呀。